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20:12-21:2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21:3-9的内容。读完了《启示录》20:12-15，或者有人不禁会感慨话，不信靠神的就被扔入火湖里，这一刻你想起哪些人呢？死亡和阴间被抛入火湖里面，神的审判就结束了。火湖是一切恶者，包括撒旦、兽、假先知、鬼魔、死亡、阴间和一切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，他们的结局。因为他们不信耶稣，在神的审判中并没有中间地带。人如果不是靠信心承认耶稣为主，他就再没有其他的盼望，亦再没有回转的机会了。读完启示录21:1-2，或者还有人会说，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，你有信心自己会在里面吗？根据罗马书8:18-21和彼得后书3:7-13的记载，我们的地球不会永远存在的。在神的大审判之后，他就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。根据以赛亚书65:17和66:22的记载，神亦曾经应许以赛亚要创造一个永恒长存的新地。我们不知道这个新地到底是怎样或者在哪里，但是神和跟随他的人，就是那些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在永恒里面同主一起生活的。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就讲到约翰见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有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启示录19:7-8讲到基督再来之前会带我们进入千禧年的，参加羔羊的婚宴的，而教会就是那位新娘了。保罗在以弗所书5:25-26这样讲，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启示录21:2应验了保罗的说话。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他要裁定所有信徒的作为，纠正一切的过犯，对付所有的罪。他亦要赐下奖赏，并且藉着道将教会洗净。神的道就是最好的清洁剂。以弗所书5:27说，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启示录第21所呈现的就是这个画面。 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好似装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。婚礼是会在千禧年之前举行。经文来到这里，千禧年已经结束了，这个的确是一个悠长的蜜月。我想这个蜜月还会持续到永恒的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保罗跟着谈论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美妙的关系，是用来比喻人类的婚姻的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样说：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这个观念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现在神就向我们揭晓了。婚姻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之中最美好最美妙的关系，是神亲自为人类所设立的。婚姻制度要回顾追溯到起初的伊甸园，那个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。今日有很多专门研究婚姻辅导课题的学者写了很多关于婚姻的书籍，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婚姻是什么。只有基督徒能够明白婚姻是个奥秘。保罗在这里不是教导失丧的世人，亦不是教导一般的信徒，他是教导着被圣灵所充满的基督徒。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：那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经当中这一道是唯一需要对圣灵有回应的命令。这句说话是不容易理解的，但却又让我们可以对婚姻有进一步的认识。妻子和丈夫成为一体，怎样可能的呢？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，他的外貌呢会生得好像妈妈，但是他的个性呢就好像他爸爸一样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？这个就是夫妻成为一体的例子。他们是在自己子女身上成为了一体，但是成为一体的含义比这种要深很多的。如果丈夫爱妻子，他就是爱自己。妻子都是这样，妻子如果爱丈夫，那他就是爱自己了。再没有任何人际关系比婚姻关系更加亲密的。如果我的脚受了伤，我绝对不会忽视它，也一定会尽力照顾好我的脚。我会去看医生，必要时会打石膏。我的脚可能不好看，或者我不是很愿意经常带着我的脚出去，不过它一直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来的。同样道理，我的妻子就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我们可以说共同享有一个身体。这种说法不容易理解，但的确就是婚姻里面的亲密关系。这也让我们回到创世之初，创世纪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这样记载：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他们当时赤身露体，彼此认识，这个是一个亲密并且私密的关系来的。我们一起想一下，当一对情侣结婚之后第一次嗌交的时候呢，做太太的在床上一定是用背脊得住她丈夫的了。至于做丈夫的呢，就可能一套戏，她呢就走了出去，睡在客厅的梳化上面。跟着呢，心中又有疑惑，为什么她们的婚姻关系会出现裂痕的呢？ 如果你的脚有病，你不会不理他或者对他发脾气的，更加这个时候不会用脚去踢一些东西呢，否则你的麻烦只会更大的啫。当你的肉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是想很多的办法去将它医治，将它医好。因此呢，年轻夫妇出现争执之后，是一定要坐下来心平气和去解决问题的。我认为做妻子的一定要坦诚话给丈夫知所有的事情，包括妻子自己的感受，丈夫怎样冒犯了她，到底什么事情出错了，丈夫亦要做相同的事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身体，合而为一的。男人离开了父母、兄弟、姊妹，和妻子进入一个非常亲密、非常美好的关系。男人和女人联合成为一体，那你可以说他们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创造。婚姻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。如果一个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之间完全没有隔阂，那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呢？丈夫在妻子眼中就好像一本打开的书，妻子对他了如指掌，而丈夫对妻子亦都是这样，他们是彼此了解，彼此相爱。除非你在婚姻当中建立这种关系，否则你一定会出问题，因为是神将我们打造成这样的关系的。婚姻不单只是住在一起、分在一起，当男人选择他的妻子，而他的妻子亦都接受了他做丈夫呢，那这些男人必须明白，他和妻子就是同一个的身体，那你绝对不会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的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说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在天上呢，我们必定像基督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们将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就好像基督有荣耀的身体一样。我们将会同基督合而为一，我们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要同基督联合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我们能够同基督同在直到永恒，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呢？就我所知，除了人类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，包括天使，是能够同主耶稣基督建立起这么亲密的关系的。那一个将会是最荣耀的日子，我们要同耶稣基督同在，亦都要同他合而为一。我们要颂赞这个事实，直到永远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经文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作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约翰听到有声音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什么是帐幕呢？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那个肉身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又以荣耀的身体来到复活。我们亦都将会有荣耀的身体，是要同基督同住在新耶路撒冷。其实黄金街碧玉城并不重要的，你行走在哪种路面上面不重要啊，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心理上和属灵上的价值啊。约翰听到那个声音说，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作他们的神。有些在今世被视为重要的事情将要被除去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好多年前，一个专栏作家这样写，在大街马路上每一个闪烁的灯光之下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。我曾经同太太呢开车去到山顶，俯瞰山下的万家灯火。我同太太说，下面每个灯火后面呢都有一颗破碎的心。在今日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忧伤的寂寞的人，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呢就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实在是了不起的突破来的。我已经主持过很多的丧礼，我知道随时都有人会死亡，走向坟场的这个行列呢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。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坟场，但这一切都将要成为过去。在新耶路撒冷不需要坟地，殡葬业都要闩门，甚至医生都失业，因为那里不再有忧伤，不再有病痛，亦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经文说，坐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基督将一切都更新了，这个应许对我的意义相当重大，胜于一切。那不知道你怎样，但是我呢就觉得自己成世人都做得不好，很多时沮丧，很多时受困，想做的事又做不好，达不到自己既定的标准。我又不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，我亦都不满意自己的讲道，真的好像什么都做得不好，总是有这么多的瑕疵。但是神就跟我说，我将要令这一切都更新，你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真的很期待这一天，我期待一切都更新，是可以重新开始。你是不是都想过一切可以重新开始，并且永不止息，直到永远呢？人的潜能是很大的。根据创世纪十一章五至七节的记载，远在巴别塔的时候，神就说，我要尽快下去，免得他们乱来。以前的科学家和传道人说，人类要上月球是不可能的事。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我想人类能够做到的还有很多很多东西。神创造的人类实在很精明，不过死亡将他们限制了。在永恒里面，得救的人何等有福。我们在那里看到一切更新之后大有荣耀的前景，我们又可以重新出发，重新开始，永无止境地成长。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这样形容基督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在永恒里面，我们会不断成长，不断强壮，而展望未来是大有盼望。有一日我们什么都知道，现在还不了解的事情到了将来就会明白的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七节经文记载，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格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作他的神，他要作我的儿子。请你注意，这里说话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而他在第一章都是这样宣告的。信徒有了新的身体之后呢，是会渴慕神，会赞美神，并且是会得到满足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那里记载，主耶稣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 所有的信徒都是凭着信心成为了得胜者的。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那里所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主耶稣清楚说，我要作他的神，他要作我的儿子。信徒就是藉着信靠基督而成为了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，而他们必承受这些为业，乃因为这个应许是赐给神的儿女。正如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所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作我的儿子，这句在原文当中的用法是相当的特别的。有一位学者提醒我们，使徒约翰只有在这里讲到我们同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。这些是神所讲的，教会的信徒是神的儿子，基督徒不单只是神的子民，更加是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经文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坟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节经文有以下几件令人稀奇的事情。第一，新天新地的创造和失丧人进入火湖无关，他们都进入永恒。第二，使人胆怯、不信、可憎、杀人等等的罪不会出现在新天新地，神在更新的创造之中是没有罪恶的。第三，火湖将要传到永远，那个就是第二次的死，火湖是永远的与神隔绝。新耶路撒冷的外观是极其美丽、优雅，并且令人喜悦的，真的很难去形容它的优美。在天路历程筋疲力尽的人，一旦上到新耶路撒冷的荣耀，心灵就会受到激励的。新耶路撒冷是后千禧年的城，因为要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，永恒才开始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记载，主耶稣基督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所讲的就是这个城，但是要到地上的戏码结束之后，新耶路撒冷才会从天而降，永恒的世代才会开启。新耶路撒冷将取代千禧年的耶路撒冷，而地上的耶路撒冷并没有废去，而是在永恒里面位居第二。即使在千禧年间，地上的耶路撒冷还是有不完美和悖逆的事情，因此新耶路撒冷是会超越地上的城。新耶路撒冷是教会永久的居所，是教会的家，教会在世上是帐篷，要朝向新耶路撒冷来迈进。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，我们照着建筑师他所画的蓝图，一起来到去认识这个未来的新的家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经文说，拿着七个金碗，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。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九至二十一节当中描述的，正正是新耶路撒冷。而我们先来思想 这个城和百姓的关系。这个是专属于教会的城。羔羊的新娘和新耶路撒冷是要有所区分的。而这一段经文就描述了神给新耶路撒冷的装饰，去表达出新郎对新娘的爱，以及新娘在新郎心中的那份的尊贵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oul Podcast.